使女怎么仰望她的主母，仆人怎么仰望她的主人，我们仰望你。在仰望当中，我们就全然的放下，安静的来等候你。因为我们定义要看见你的指示，我们定义要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我们要定义看见你的分派，因为我们定义我们的信一生的生气，我们的信生命存留，主，我们都愿意全然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以及我们的人生，我们所做的一切，每一样事情是落空的。哦，主啊，我们所奔走每一个路，每一个脚步，没有一个脚步是踏空的，每一个走的步是不对准你的方向，因为这不仅是你的应许，主，我们更愿意说，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应许的里面。主啊，你说少壮的狮子会挨饿，但依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全然依靠的人，于是主，我们就这样子说，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的身心灵没有一样是不足是缺少。纵然我们是软弱，但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跨胜；纵然好像我们是贫穷，但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说我们是富足。因为我们要的能力不再是人的能力，要我们得着的富足不再是人的富足，就是你，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这一切。主啊，虽然你蒙着我们的脸看不见你，但你说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背影，看见你在我们上做的一切，留下的一切。因为你让我们真是说将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但因着过去这一切所发生的，不论是顺是逆是高是低，我们说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你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你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神。因此主，我们就凭个信心学习，我们就跟着你来走，我们不会走在你的前面，我们不会走在好像的不愿意不甘心不敢，我们会紧紧的跟从你。主啊，你不仅用恩典成我们年岁的冠冕，恩典的神啊，你引领我们来走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就我们就知道因着你，就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着你，我们知道不论碰到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跟从你，因为我们相信你会带着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不断的借着圣灵般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大声的宣告说，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我们真经历过，真经历过这样的爱，是在基督里面的爱，是父神的爱，是圣灵浇灌下的爱。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在圣灵充满面，不仅领受从天上的爱，也能从福中不断的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是的，就像你的应许所说，当求下泉的时候，你会把上泉下泉都给了我们。哦，圣灵，圣灵，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不仅这个时候，在每一个的生活的环境环节的里面，哦，不是白天，不论是晚上，不论是平顺，不论是所谓的碰到许多的困难甚至挑战，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吸引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歌在面前的等候，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进到你。因此我们也这样说，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多么的美，多么的善。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知道怎么活在心的当中。 好叫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更多前书第14章，我们从20节看到第25节，这边用另外一段话叫做弟兄们呢、好像保罗这时候是讲同一个事情对一群人来讲，不过他的思想有点颠的啊，这个所谓的可以这样说，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保罗并没有说我们就换个题目，保罗还在继续谈这个题目，但是他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如果你还是说保罗方言很重要，保罗说是我同意很重要，但是方言的重要只是对你重要呢，还是对大家的重要？如果你觉得神的心意是要你得益处，也要叫别人得益处，只是你硬得来，我还是要高举我的方言，这样才表明是我属灵，表明我的领受，或者表明我的属灵。这时候保罗就用后面这段话很不客气的或者很直接说，你说，因为常人说牧师我这样说是不能不说，牧师我有这个领受不能不讲，因为是圣灵感动我。你说你顺服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圣灵就讲，这时候保罗提一个问题，如果是神来的事情是对你有益处也对别人有益处，但说我才不管这个，方言是重要的，对人有没有益处不重要，甚至对我有益处，而且显明这样的问题，就祷告保罗就问，那你是顺服圣灵吗？圣灵是告诉你帮助你凡事都叫人有益处，包括你在内，当然也包括你四周的人。不过这时候你有个很强的，还是从你自己的你说骄傲也好，自义也好，或者自以为属灵也好，所以保罗就说，你一直说你是顺服圣灵，但是圣灵很清楚告诉你凡事要有好处，特别讲到恩赐 for the common good， 前面12章讲恩赐是什么，恩赐运行在个人身上是叫众人得益处。你现在做一件事情，如果带第一个方言不是坏处，是好处，甚至没有错，是造就你的好处，但是你不能够造就别人，甚至如果影响了别人，你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吗？这是圣灵要你做的吗？你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说顺服圣灵，从另外角度来讲你没有顺服圣灵，这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跟不信人不是说不知道而不信，是知道了神叫做不信。从这个圣经角度，不信人不是没有不认识神，对犹太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不信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看过神迹奇事。圣经说更多前我们看过，他这些叫做不相信神不顺服神，叫做应着景象的人。 OK， 这是先讲这个观念。那神要处罚的，因为爱的都要管教。如果你做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还是坚持说我才对我才对，或保罗说我讲大对，你的对不全然对，你的对如果不把不对的补上来，你还是说我就是要这样硬下去，那坦白说你对的不对就不对了，连对都变成错了，因为你整个心态已经错了。所以保罗说这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基本上这段经文是这样的说。但是当保罗引用就是讲这段经文，特别引用以赛亚书包括生命记的时候，其实跟原来那个意思有点点的出入，所以解经这段困难是蛮简，你可以找三个不同的解经家讲，三个看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整个的重点是在这里，一个有恩赐人是否是一个信靠主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到的这个讲到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嘛，如果凡被圣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他一定会认识 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的受咒诅是为我这个罪人受诅，以至于我的罪挪开，我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与神和好，所以我不再被咒诅。相对是什么？我就开始进到被 blessed 的里面，一个是被 cursed 的里面，一个叫被 blessed 的里面。所以人在祝福的当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一犯了罪就进到一个叫做咒诅，不是神故意的好像找你麻烦，因为神是圣洁。你不是说太阳你晒刚刚好就好，你不能太热，太阳说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太阳，你要就不要看见我，你要看起来就是这么热，要的话你自己挡一挡好了，躲一躲好了，我不会改变，神永远不会改变。你不要说神啊，你公义我从义我敬拜你，不过你对我少一点公义好不好，少一点圣洁好不好。神说没有这种事，你是你改啊，不是我改啊。这相同也是在这里，到底一个水。那后面讲一句话，我们回到十二章，讲到如果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跟说耶稣咒诅，因为每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都是罪犯，都是囚犯，但是圣灵感动，你才可以分辨出来挂在十字架那个耶稣，那个耶稣，那位耶稣，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是因为担当了你的罪。后面一句话，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是主。这有两个翻译，一个主就是主人的主，这最容易的翻译，因为主人就是主人。但是因为在当时，尤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不希望直接称呼神，免得得罪了神，他就常用这个主。所以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就用主带出另外一个意思来，就讲神。所以有两个意思，但这两个一点都没有冲突，他是你的神，当然是你的主了，为什么你要全然交托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因为他是给你生命的神。如果这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怎么运用？所以你做每一样事情，你的主人知道吗？你做每样事情，你的主人喜欢吗？所以为什么一个就整个的门徒的操练，就是认识主是主人。所以在福音派里面强调两件事情，一个叫做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个他救主，这是 Savior， 基本上这个 Saviorhood 就他的救赎。另外一个叫做 Law， 就是我们很讲究叫做 Lordship， 就是他的主权。所以在福音派里面一直讲，信耶稣是白白的，救恩是吧？他是 Savior， 白白完全，因为他付了一些代价。但是承认主耶稣是主，那是要付代价，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门训。门训不是倒一大堆知识而已。最后，你生命有没有改变？改变什么？顺服主。哦，我们都顺服主啊，真的吗？你外面是做一些事情顺服，你内心是这样吗？你的顺服主是一个叫做好像门徒一样门训这样的吗？你听见主的声音吗？今天啊，我不说这样，因为谈有比较深的牧师，我想啊，成为主的仆，这个仆人是你啊，是被神使用才来。那底下就问了，你这个哦，你有什么装备训练吗？哦，我读这个读这个，参加这个参加，都对，怎么会错呢？你就学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什么错呢？你就学系统神学有什么错呢？神学很多种哎。有系统神学，有圣经神学，有很多，还有人发明痛苦神学，还在讲这个成功神学，这些都你自己去分辨。不过有一样事情，如果你门训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讲的讲的讲再讲再讲再讲，还是这样，你听见过主的声音吗？我绝对不反对读神学，你拿个 PhD， 我感谢主，你真的花了够功。不过弄了这么多年，你做出来做传道，感谢主，出来做这个后来慢慢从青少年的牧师，然后被真的这个青这个社青的牧师，然后就成人的牧师，最后成为老人家的牧师，好多年我就讲资历。我还是要问你，听见主的声音吗？如果你没有听见主的声音，你怎么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前面，然后做遵循他的旨意？OK， 没有错， 你遵循上，你说圣经这样说，我百分之百反对，这个赞成。不，问题说圣经的原则在每样事情上都用的，你可以用的这么准确。我不说圣经不准确，你一定要不要误会我的话。但是这个圣经原则用在这个 situation 的时候，你拿捏的清楚吗？你拿捏的准确吗？神呼召你出来，哦，牧师，我要成为神的这个传道人。等一下，我只问句话，你想要做？因为牧师，那我怎么装备？要去读哪个神学？等一下，我就说你想要做什么？其实我跟很多弟兄姊妹问这问题，在职场，不论他做得开心还是不开心，我牧师，我要想服侍主，我要把我的力量呢？等一下，我还是问句话，你想做什么？我不知道，哎，这是我们人生的困难。今天你碰到年轻人，你碰到下一代，我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有一天呢，我的大女儿那时候她在这个 UC Berkeley， 大概是三年级吧，带了几个同学到我们家啊聊的时候，我来介绍一下。后来我就问一个，她是读哪一个？哪一系？他已经换好几个系，而且他是学长，他已经在 UCB 大概读了六年呢。他最后还不知道哪一个系毕业。我没有，我讲出来没有任何的说绩效啊什么的。读 UCB 应该是不简单的事情。我想这年前再问我要读什么，将来我要做什么。人生就这么短短呢。就晃过去，做基督徒也不会这么几十年的，你知道做什么？然后很多时候我要在企业，在职场，当然神把你放在职场做医生、做企业家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还是要问你想做什么？我要有见证，感谢主，你想做什么？我不偷不抢不骗，感谢主。你还想做什么？到底你想做什么？不是你不愿意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不是你不愿意知道神带领你做什么，只是问题在这里，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呢。呼召，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叫呼召？什么叫做 calling？ 第一个是神有没有 call 你，有没有呼召你？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听见呼召？我也碰过这样传单，在说很痛苦，我也痛苦。我认识，我很喜欢的，就是我对我蛮可爱的这个传单弟兄。然后出来了六年，的跟我说牧师，我有没有听错神的呼召？他很痛苦，坦白说，他跟我讲，我痛苦不痛苦？当然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做什么？有人要我讲个题目，怎么维持住、坚持住你的呼召还是使命，不后退？一个教会，一个要我讲。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呼召都不晓得，你不是后退不后退的问题，你本来就还在找啊。所以你根本还没有进到呼召啊，你怎么会后退呢？你只还在找就是。没有信主人，人他的方向仍放在自己手中，他也不依靠神。只是我的说，那我们信主的人，这个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题目。你会有个饥渴，因为还没有摸着神的心，所以你就发现了。门训不是一套的装备完也就成，门训是这个人本身有个饥渴，他的饥渴是跟神的呼召是连在一起的，他才会进到那，以至于他会学，但是他不是为了学这东西证明他进到呼召，他证明他的饥渴被不是被一个 system， 不是被一些的人，甚至不是被我这个主这个牧师，你找我说，我哦，弟兄你很好啊，姊妹你很好，不是被我的肯定来肯定，你整个的满足是尽被神的肯定，因为你尽到神的呼召。 我绝对不做这种事情。以前我做，哎呀，弟兄啊，要不要来帮忙一下？姊妹，哎，那个工作没人做，哎，你要不要来帮忙一下？你把这人看成什么？没人做，把他塞在那边。如果那个人真有呼召的话，我绝对相信，我是一个最糟糕的人，让他离开了他的呼召。因为这不是，如果那件事情是神要做，大没话讲。只是单单说，因为没人做，你来做。我真要浪费他一年两年时间，我真要浪费他一两个月时间，我真要浪费他一天的时间。在我心目当中没有义工，我没有付你钱没有错，那不叫义工。神会 reward 你，是神呼召你，不是我呼召。我只说神呼召你，然后我说有个机会在这里，你适合这个机会吗？你适合这样一个环境吗？或这时候哦，就是你的呼召嘛。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啊，这一年来真的，当我接着牧养处开始，其实你用一个话叫做把机会找出来，这是一种话，好叫你能够进到这里，或许用来做一个平台，好叫有些地方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不过如果神要这个做一个这个宣教士，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做宣教，而且一定要上过宣教课的，应该读过宣教，可能你一辈子没有机会。所以我要做个平台，我要把这个平台成为一个你可以参与的平台，不是为了故意，因为这跟呼召有关。我不认为每个宣教士都是神呼召叫他做宣教士，我认为神呼召每个人都宣教士，意思说他可以在他不同环境正在职场做宣教，做一个平台。这就带出个第三个，就门训。在这个呼召的当中，你怎么培养他？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整个的五重职事的一个观念。千万不要来，我训练了他，这个就是我的人。我听着这个，我就很泄气。怎么会有这种观念？你训练这个人是你的人，这是我带出来的人。什么叫你带出来？是你呼召他的吗？是神呼召他，我要把他带出来。他是谁的人呢？他是神的人。所以你发现在整个的门训的当中，那个观念，那个的想法，真的对我讲很头痛，以至于很多的做法也不对。哎，他比如说他受一些装备，你要不要再多读点？多读点，又出来找工作，在教会服侍，你的位置会高一点。有没有听过这个？当然有啊！你要不要多选这门课？然后完以后在教会薪水会多一点，有没有啊？然后你带这个同工，你要他是找到工作，找他薪水好一点，你还是要帮助他进到神的呼召，有分别吗？太大的分别。我们说门徒就是要放下自己，像我搞了半天装备他是要帮他建造他自己。哦，我读过这个，我学过这个，我有这个执照，有这个什么。我不说这个东西不要，因为这跟环境有关，但是这是你的动机吗？这是你的心态吗？这是你服侍主的整个的所谓的态度吗？讲这个什么？不要说传的，不说说，就单单你这恩赐，有这个恩赐干什么？就怕人家不知道我有这个恩赐，就怕人家不知道、哦、我这个恩赐，我有这个恩赐还有恩，但我的恩赐我用起来比他厉害。他会医病，我也会医病，但是我医起来比他厉害。他不行的，我都来。你要搞这东西吗？这是发生在教会啊，发生在这个，有没有听过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看你的门徒都跟着耶稣去了，耶稣说怎么施洗约翰说本来就应该跟他去，跟我干什么？因为他才是弥赛亚，我不是弥赛亚。看新闻看完说这个教育，哪一套教育 system 是好的，这个可以有很多讨论。 不然哪一套的教育的 system 是可以帮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太容易找得到。那进到神的家，不论是神院或是教会的装备课程，我要把弟兄姊妹带到哪去？所以当我们开始转型五重的时候，周牧师说，欧牧师你来负责就是安排怎么带我们这样做。马上有几个同工神愿毕，这个我不说这不对，你不要误会意思，因为照他们习惯，就那牧师我们要去用哪套教材，牧师我们要，他甚至有些建议那几个教会要不要去那边学学他们怎么做，有什么教材。半年我没有什么动作，就说没有说找老教材。后来他就问牧师，你不要找他教材？我说我没有教材，每个人都愣住。但是我教的时候有教材，我不会找一套教材。如果我门训他，我去找一套你的东西来教他吗？如果我要门训他，是我照着他的需要，照着他的呼召，照着神在上的带领，我要有一套的东西是让他能够进到神的呼召的里面。这不是我说的，包括神学院的这样子说，神学院一个最大困难就是我们从那一个班级出来五十个人都要一个模样，但是很明显的这五十个人在这个班不是都一样。所以考试什么大家都要考同一个成绩，要考那个，不有些他不是啊、哦，他毕业成绩好，哦，他毕业成绩哦，将来他会怎么样？我要告诉各位，我的观察不见得是这样。这讲什么？今天我不是特别讲个题目，不是讲到，这叫门训的。门训是要帮那个人进到神的呼召，进到这个呼召当中，你需要。不仅是让他知道，你需要有个平台让他在旁边来操练，以至于他能够真正的进到神的呼召。讲白的，有些的我们的一线呢，转了苏元牧师跟我说，那他们要有个毕业典礼啊什么，问我能不能够去。其实我真的对一线很有负担，基层有，不过有时候我蛮难过的，因为中间有些学生不是灵粮堂，是别的教会，甚至一些的教会派他们来的。不照我的经验，他们回到他们教会，他们学的东西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教会不让他做，没有平台啊。老远的从什么新竹啊、桃园啊跑来，搞了一两年，毕业那又怎么样？我们还有这个远距教学的。南部不学的时候还好，我说好就在教会还在寻找，学完以后他更加清楚知道这是他的护照，但教会说这种事情在我们教会很对了，很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做，很难。请问我不晓得了，我们教会我们有八个福音中心都是一线，这些的负责人全都是基层，不是哪一个，但我们有一线生命培训学是特别，这个不是所谓一般的啊，这个所谓大家认为的这个所谓学术性的或者说哪一种性的这个知识的或者说方法的神学。为什么我需要有个平台？甚至我跟熟人已经跟牧师讲了，我说你现在开始要帮助这些学生，给他们有实习啊。比如说如果你读完一线以后，他本来就已经在开个小吃店嘛，你可不可以这一年后面以后这一年进来实习，真正的把小吃店放下或交给你的亲戚朋友，然后你来在这实习，我们付你薪水。因为他们不做生意的话，他们日子也不太容易过，就交给你的亲戚朋友，如果可能的话，但很多条件。完以后，这一年，你一年完以后，你觉得这是神的呼召，做下去，看到有果效等等等等， 别人觉得你也觉得很坦然，又你就做下去。在这一年我会安排，我会做个预算给您薪水，一年以后你不能再去回去做那个小吃店，也不这么难了。你需要给他有平台啊，你不能喊了半天出来出来出来，那怎么样？所以回到这段经文来，只是在讲恩赐几方面。如果这是他的呼召，是神对他，你需要帮助他，让他进到呼召里面。你需要给他有平台，有接触的机会，有超人机会。最后你需要给他有适当的装备训练，门训。门训很重要的，要训练他的态度。为什么在做一线的时候基层，我觉得蛮多的，包括我刚回来谈有些的这个博士，化学博士，我还记得这位同工，好，牧师进来，我们就一起做，但他做的很有心做，他做的非常辛苦，但他做的坦白说果效不是很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层的，这是心态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想法。他每次想到我是为你们来摆上，所以我千万连那个观念都不要放在你里面，没有叫做为你来摆上，为你来牧师你从那边来啊，怎么样来做的好戏的牧师，就这几个你要讲吗？有的时候有个弟兄带我去一个，是一个团契，是一个长辈的团契，不是我们教会，我只去过一次，我没有去过那地方。他问我那天晚上找我，他说：“哦，他说牧师你要去，我带你去。”他知道他开车，我以后他在车上讲一句话：“牧师，我以为你今天讲完就算了，你怎么这么有负担？今天你认得吗？我装认不认得？”我觉得呼召 is not just 你会不会做，呼召是跟你的负担很有关系。常熟员的牧师跟我说：“牧师，你对付这个基层有负担啊，真的你。”我说：“谢谢我。”我说：“熟员，我要谢谢你，没有你话，基层起不来。”她跟她丈夫出钱出力啊，在弄这个东西。我们叫她丈夫叫司长，现在。我们请司长做结束祷告，这就是她丈夫。要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群。是真的呼召出来的，如果这不是呼召，大概也没有再撑下来。Anyway， 我要回到这段经文了。弟兄们，用一句话，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然后在恶事上做婴孩，在心里要做大人。所以这是一个恩赐是很重要。但是你怎么用的恩赐，怎么对恩赐的看法，你觉得你有这个恩赐，因为有这个恩赐所以觉得你比别人强，或者在用恩赐的时候比别人的恩赐在用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恩赐要显明，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我行我行，我第一我第一。所以呢，保罗用个蛮糟糕的话，这个就是说是不要做小孩，这个已经讲完了。基本上保罗的观念就是说，你需要成熟，恩赐很重要，但需要成熟，所以基本上怎么用恩赐是很重要。你的生命是个成熟生命，用恩赐也是很重要。不过后面保罗用一句话，然而在恶事上，保罗这时候已经口气有点转变，你就听到恶事。换句话说，你在用恩赐是一个好的事，是一个对的事，甚至你用恩赐的所谓的原来最先的目的还不错，因为恩赐嘛。但是当你用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不成熟，就开始为什么我用恩赐，他用恩赐，为什么大家都欣赏他不欣赏我？为什么我有恩赐，大家都没有看见，都看见他的？或许说我有恩赐的时候，好像这都不来找我，都找他。听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他，都不喜欢听我？哦，原来讲几个笑话，我们就了事。真的，我听到很用心听，虽然我闭着眼睛呵呵听完以后，我要对这个昨天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为这个帮我们守，为我们守望。昨天跟今天是两天的，每年一年一次的这个叫传道人年会，就退休会。昨天是早上是周牧师， 还有德安牧师，下午是训政牧师，今天是院长，还有黄杰，然后最后一堂是我讲。真的我都听，听完以后我记不得全部，不过我想这个不是最重要，到底在讲什么，到底他对我说什么，对我说什么。周牧师讲到要进到荣耀，他的重点就要亲近神。德安讲的是讲到这个家，我们是一家人，然后他用两处经文，一节讲什么，就是说我们都遵循神的旨意，第二个是什么，彼此相爱啊，有趣的，当然你要听，我没有听漏掉，我没有听他每句话，不过我知道他讲这个啊，训政的，如果你完了以后你要听他讲，哦，真的下午本来要睡觉都醒过来，你就知道他这个美国队长啊。我网友听，我听了两件事情，他用以利亚讲到他的一个很成功以后就被这个亚哈王的这个耶洗别在追，所以最后他泄气就吓跑了，跑最后要死要死，跟神说我死了算了。所以有两件事情发生，原来你碰到这个高低的时候那个冲击太大。 OK，我这个信息我也讲过，我也听过好几次讲，甚至有一个心理学家用这个来讲，讲到一个传道人，一个这么大传道都会有忧郁症，用这个题目来讲。不然anyway，不然你怎么讲？我想有两样事情，不过他就睡在那个树的底下就睡着了吗？睡着以后就天使把他叫醒，然后赶快吃东西，然后那种方法就跑了很久，哎，他睡完觉吃完东西就跑好远了，要跑到山洞里面去。然后听到微小声音，两样事情，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这么贸然做任何决定，神要他 stop， 睡觉重新得没有错，你要沉淀，这是我的结论，把事情想清楚，真这么糟糕吗？真的你就没命了吗？你没命早就没命，不这么跟。那第二次什么，你需要听见神微小声音，你需要听见神，你还又来了，一个服侍神的没有听见神声音，你跑跳跳是没有用。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你做不对，保罗就用蛮强的口气，如果你不还坚持下去，用这话就在这叫恶事，基本上这个翻得蛮准确，就是 evil， 做坏事，做 evil thing， 那基本上是做得罪神的事情。原来讲方言会得罪神，如果在不对的时间，在不对的环境，不对的人前面讲方言，神说这是一个得罪我的事。你有听过林恩的这样说吗？然后做什么事，你要成为一个大人啊！这边说要心上做大人。OK， 底下就解释这个律法，这是以赛亚书28章那边所说的。生命纪言用一节经文提一下，整段的经文我们现在读一下20节到25，我们很快读一下，我们没有读嘛，对不对？我们来读一下。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OK， 这段经文一个先从简单来讲，就是第32节、21节跟22节， 律法上，就会解释前面那个第二十节，律法上记载，那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十二节，律法上记载说，主说我要用外邦的舌头和外邦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信我。这些百姓是什么百姓？是不信的百姓，就是不相信神的百姓，不顺服神的百姓。这时候神说，我会用外邦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对这些不相信我的不信服我的人，我的百姓来说话。整段经文是非常 negative， 非常消极。后面怎么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是为不信的人。什么时候有方言？就是因为那些人不相信神。这不是说语言的问题啊，就是心态的问题哦。然后呢，做先知的讲道的，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乃是为信的人。这两句话带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想两三个，我也不能讲太多，太多你搞乱。如果我讲的话你都不信，我讲的话你听得懂的话，我讲国语你都不信，我讲俄文你会信吗？如果我对一个不相信的人，先不要说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就这个人不相信神，不相信我们这位神，你跟他讲这个我们的神的时候，用你他听得懂话跟他讲，他都信不来。请问你讲一个他听不懂的话，他信得来吗？这个很简单的 logic。 就像我说，你总要让他听得懂嘛，听得懂都不信，他听不懂那更加不会信，你连语文都不通。这是第一个解释，这重点。不过这个跟原来的以赛亚书的这个背景，这个所谓为什么以赛亚讲这句话，这有点点出入，是不太一样。这段话是什么？回到这里，原来这边是说，神说，如果我不差遣我的先知，因为这跟预言啊，这个讲道的话，我派我的使者对你来说话，你都不信，底下我就要来处罚你，我就要来纠正，我要来管教你。我用什么人来管教你？我用最先是用你们我的使者，这个叫做先知，来管教你，来提醒你。不听的话，我就要找另外一些的人来管教你。这些人呢是外邦人，这些人不是讲你听得懂的话，这些是过去你的敌人。所以从这个角是找亚述来管教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从审判的角度。为什么讲方言？方言用来处罚，因为这些亚述的这外邦人，这以色列的仇敌啊，来管教，就来攻打他，把他们打得真头破血流。所以神的管，所以呢，从这个的，当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以赛亚那句话的意思，神说，我派先知来鼓励你们，安慰你，提醒，甚至责备你们，我的仆人来管教你们，来带领你们，你们都不信，那最后有什么办法？我就兴起圣经化，因为都在神的掌管呢。不，有一个事情就发生，神说，既然你不听我仆人所讲，我就等于说不听，我就很难做你遮盖，我就收回我的遮盖。一收回遮盖的时候怎么办？敌人就来了，敌人本来就随时在那个地方啊，就来了。你从圣经角度，因为敌人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圣经从神就兴起你的仇敌来管教，来攻击你，来审判你。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讲法。所以呢，如果用到这个讲法，这个比较是接近以赛亚书的，以赛亚讲这话时的那个背景，或者是生命记的背景。所以呢，从保罗来讲，在教会当中讲方言是对一些不信神的人的管教，不信神的人的管教，不信靠神的人管教，不顺服神的管教，所以才兴起方言。你就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方言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解释是非常非常消极。 你不要以为你讲方言，你是神兴起方言恩赐，是对这个教会有好处，大对好处。你坚持不照情况，不照这个需要，不为他的好处，只表明你多厉害，就这样讲说。你有没有想到旧约时候神讲过这么一句话，原来这次不是来造就教会，这是神用来所谓的对教会一个攻击。你有听过林恩在讲这个这样的讲法吗？这圣经讲，这不我讲，如果解经对的话就这个意思。不仅对教会没有好处，你是来攻击神的教会，或是说你来所谓的影响神教，是从负面角度。保罗已经讲了一大堆恩赐，包括方言，绝对有它的用处，有的好处，但你用不对的时候会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OK， 还有一个，再多一个解释啊，这个是应该是主要的解释。不过后面讲一句话，这样看来说方言，这是保罗在进步，不是刚刚我是经文的解释，就以赛亚。后面保罗在解释，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人做证据，乃是不为为不信人做的，做先知讲道的，不是为不信人做证据。请大家留意，什么叫做证据？在这个起码这个文字里面，证据这个字不是这么强调，甚至中文翻的第二个证据是点点点，意思说原来文字没有。换句话说，方言是为不信人做证据，那方言对不信人有它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要很准确的解释经文有点难，因为保罗讲的时候解释的时候有点反复。那方言有什么好处？特别对不信的，因为方言是一个所谓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异能，或是一个特别，这个所不是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当有人讲方言的时候，刚刚讲了，方言是被人用来，神用来，好像那个外邦人啊，这个亚述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现在用，如果照这个比例，这个比喻的话，对等的话。讲方言好像对这教会是一个攻击，对那不行。那倒过来，那方言有什么好处呢？保罗又讲一句话，这有点又反过来，有点好处。好处干什么？对那些不信神的人，在教会神在哪里啊？无所谓啊，马马虎虎啊，我不接下。不过突然有人讲方言，他说：“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三号神也可以用方言去所谓的为那些不信服神的人做一个警告。本来觉得教会根本我们就是一个宗教团体，是信主人，他信了耶稣，就像犹太人，但是他对神是不信服的，不顺服的，神大概不在，神大概不管，但神已经没有了，那神有没有在呢？所以突然有人讲方言，或有一群讲方言，他突然发现这怎么一回事。所以方言基本上产生一个结果，就引起人的注意力。神在干嘛？神干嘛？在前的教会，有一天主日崇拜，我做一件非常非常 no 的事情，不该做事情，居然我讲方言，我们的教会是不许可，不可以这个。最后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我讲完了再讲完了，突然哇就放出来了，全个教会震动。第二天我的礼拜一时候，我的老牧师把他找来，我怎么一回事？当着好好的教导我一顿，不能够用教训的，他真的非常爱我。有人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我要跟你讲的，很多人问牧师刚才是什么？因为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讲过这种事情，没有听过，那是一辈子很跟进。这怎么回事？我说应该是方言，因为我已经开始在有这个，所以有些人传媒，有些人就是我很眼听过这样。像有人说大概就是方言，那有人说不知道是什么，这就叫方言吗？好的呢，来问我，有个弟兄跑来问我，他牧师刚刚你是不是讲方言？我说是，照我所了解。他说刚你一开口说，他说 exact 用的话，有人拿个棒球棍敲我的头。 他本来坐在椅子上，他赶快站起来。最后，好像他应该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以前呢，坦白说，做一个就是骂我，他连他妻子都敢，他信有没有信耶稣，应该从表面上，他父母是信耶稣，但信的怎么样不晓得。不过基本上他是，所以他整个家庭那个根本都有一些的困难。那妻子就来到我们教会被更新了，那完以后就他也跟着来，因为看到一个改变。孩子来我们教会，不过他来的时候也是聚完会啊，讲一些东西啊，谈一些东西，其实跟信仰都没有关系。他跟呢、啊、其他跟政治啊，跟什么什么啊，这个华人啊都有关系。不过那一天用他的话，有人拿个棒球棒敲我的头，突然就醒过来。所以用刚刚那句话让他警觉到神果然在我们的当中。我很感谢主啊、你怎么知道神在我们当中？好些的在圣灵工作的，包括我提过原住民啊，牧师，我在美国，我们这次出来布道，这个用原住民很能够用见证跟这个音乐，到我们跑了这么多华人教会，因为很多邀他们去啊，他说这个教会有神的灵，他讲，我要说是在这里，恩赐包括方言，最少有这几种的讲法，是一个让人家惊讶，可以吸引人注意，怎么一回事？因为每个礼拜都一模一样啊，突然有个事情发生，门哥就问怎么一回事。只是让人家惊讶一下，但是很，所以这边有这宝讲的，这个方言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证据。证据意思证明神在我们的当中，你不信吗？我说不信不是不认识神啊，不是，甚至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神的儿女啊，他是挂名的，不管你说怎么样啊，马马虎虎啊，这些叫是神的儿女，但是不信神的，就不信靠顺服神的。不信靠神顺服神的基督徒或者是儿女，因为方言缘故，他们被震动一下。神在我们的当中是证据，但是呢，保罗相对，所以后面就没有再用证据这个字。先知讲道不需要有证据，先知讲了一讲的时候，这些信服神的人听了以后，神的话就对他有帮助，就成为他们的安慰，他们的鼓励，甚至需要被改正的、修正的。要悔改，也要悔改。如果你把这个更多前书啊，十二、十三、十四号读，大概你会知道恩赐应该怎么用，大概你会对方言的看法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所以保罗在后面讲这几页经文，其实有几个不同的观念凑在一起。不然你要问保罗，你真正的是哪一个观念？解经家没有个共同的答案，一定是这样。不过最少只有三个，一个就是保罗说啊，如果这个他听不懂，因为你讲的方言他听的更加听不懂。第二个，你课题也讲方言的时候，所以我要坚持讲方言了、啊，在你们当中就是没有翻方言，我还是要讲，不是敬拜，不是赞美，不是祷告，就我要讲。我想半天，本来我讲你们听得懂都不信，我现在讲都不听不懂，你更加不会信。这一个，第二个，保罗用以赛亚书或生命记的话，这你以为是造就教会吗？从某讲，你是用神用来用当时的那个背景，是神用这些亚述人来审判以色列。今天你在刻意讲这个，故意讲的是你是否被神用来是来所谓的惩罚这个教会。攻击这个教会，对这个教会有益处吗？啊，第三个，那蛮有意思。那导播又讲一点，有点点的正面，意思说，如果当中有不信的，如果有个方言出来，是一个证据，证据是什么？证明什么？证明神在我们当中。那你要不要悔改？如果你讲了方言，人家不会悔改；如果你讲了方言，人家这个不会对神有个所谓的啊这个不同的态度，言马马虎虎的。现在哦，原来 God is here。哦，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葡萄园，就以前John Wimber那个，突然呢安静了，然后有些人讲，突然John Wimber就他弹 keyboard， 他站起来了，他只讲这句话，就一句话 ，God is here。哦，鸡毛 都翘起来，吓死你！哇，那个聚会是几千人。我要说，他在一个 warehouse 仓库里面，所以不像一个教堂。人家外面还找不到，也没牌子，也没 sign。你进到那个仓库，你才知道哦，在门口在一个叫 Vineyard Christian 这个是 Church， 大概是这样 ，Vineyard Christian Church 大概是这样。哦，里面就讲台没有讲台的，到时候他们用个木头的架子做个台子，就摆在讲台上头。不过这样讲的 ，God is here， 哇！那时候我已经被神更新，不过还是很刺激。然后就一些神迹奇，就说智慧的语言、智慧的语言发生。当中有个人，你是哦，你的名字叫 John， 然后你什么？你是一个啊，这肚子昨天才啊，上个礼拜你的肚子才开过刀，哇！智慧的语言、智慧。我最后受不了，我就跑掉。我不要，我怕他中间有一个中国的牧师。God is here。像这种的事情发生，你觉得在你过去教会经验有经历过吗？你知道哪个教会一个半钟到两个钟，从到的规规矩矩，对，神有没有在 ？Make no difference。你进来是这样，出去也是，有没有遇见过神呢？没有。有没有听见神声 ？No。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没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神作为 ？No。我们是一个很规矩、很忠心的基督徒，有没有事情发生都无所谓，我们就来聚会就是。这是一个不用我的话，叫 J.I. Packer 讲话，这样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吗？所以再次分别一下。那当然最后这段经文，我想用看到后面，或者明天我们再看看。我要说在这里，让我们在恩赐里面，让我们真的珍惜神给我们那一份，我们要好好的用神给我们那一份，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我们起祷告。我们再次为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因为那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用这份恩赐。什么叫忠心用？忠心用让我们用这恩赐，不是我被人家认为多厉害，多有本领，乃是看到我们用这份恩赐服侍的时候，因着我们的恩赐，被我们服侍人都能够得到好处。最后他们能够说，哦，神真是伟大，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来仰望等候，现在在存在，就继续带领我，把我们带心的带领我能够进到心里面。主，我这年早上都在想感谢，我这年在台北两堂，哦，都带我想感谢，就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那个活在，然后做一切都能够荣耀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愿继续让我们得到你当的荣耀。啊，我也请弟兄姊妹为啊这两天，今天是第二天，最后一天，啊，这个传道人啊这个年会，年度退休会，我们求主啊继续把他心对传道人，基本上全都传道人来打开，让我们一起知道神心意，让我们一起知道怎么按照心意来带领这个教会牧养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显明他同在我们当中。我们靠同声的啊为今天呢这个传道人退休会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仰望，愿带领我们，主啊，把这样的愿神的旨意把我们带心的当中，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仆人属灵，主啊，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一个抓心。哦，让我感谢你，赞美主，说你是有的，你是乐意显出你恩典的神，你是你仗着显出你作为的神，做我们赞美，哈利路亚。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真是恩待我们，你不仅把救恩赐给我们，你也把我们生活甚至服侍的力量给了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由从你来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呼召，完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继续把今天要先交在手中，是吧？就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